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欧亚联手远离中国梦，乌军收复乌克兰东部四个地区，呼吁俄军马里乌波尔交换战俘。李克强走出习阴影，自己物色接班人。北韩国家性事件证实疫情爆发，金正恩首度戴口罩。大陆高二作文附教材料被批毁灭人性。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最近西方各国针对中共接连召开了会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号在日本首相官邸会见赴日本参加日欧定期高峰磋商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双方商定携手黑俄防中，日本和欧盟一起坚定地制裁俄罗斯，欧盟亦都承诺愿意和日本一起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区域，要求中共停止在有争议的海域活动，并且商定了日后日本和欧盟定期进行高层磋商的方针。而另一个会议令到中共更加紧张和头痛，美国欧盟特别峰会在5月12号至13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东盟领导人将会在峰会的第一日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国会议员、美国商界领袖、美国商务部长、美国贸易代表等高级官员，讨论经济合作等事项。峰会的第二日，他们将会会见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和美国运输部长、能源部长等官员，探索有关海洋合作、疫后复苏、可持续基础设施等议题，并且将会同总统拜登交换对区域和全球性问题的意见。据悉，出席本次峰会的东盟国家包括越南、泰国、老挝、汶莱、柬埔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家。这个亦都将会是这些领导人五年以来第一次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在美国战略竞争越来越白热化的背景之下，东盟国家将会在美国印太战略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举世关注。这场峰会引起北京当局的高度警惕。上个礼拜日，中共外长王毅和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外交大臣布拉索视讯会晤，不点名地指责美国将冷战思维引入亚洲，煽动制造阵营对立，亚洲国家应该共同加以抵制。有迹象表明美中两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越来越胶着。近期发布的东南亚态势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在东盟十个上千名受访者中，超过六成人担心东盟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场地。如果东南亚要在美中之间选择，57%的受访者会选择美国。怎样应对越来越强势的中共，在印太地区维护国际秩序，不单止在跨太平洋议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亦都成为全球瞩目的话题。5月9号，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和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安全、外交和战略中心 CSDS 联手，亦都在华盛顿举办由 Kirk Campbell 主持的印太跨太平洋对话。对话凸显中共被国际社区视为威胁并引发防范，美国和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密，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共正在形成一个包围的格局。美国、欧洲、印太三点一线，中俄就变成另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 Kirk Campbell 指出，欧洲和印太这两个板块不单止不是各自为政，反而因为一些共同的特点联合在一起。专家路易斯·西蒙、 Louis Simon 认为，由于北京同莫斯科的密切关系，欧洲领导人更加愿意就印太行动同美国携手。他说，乌克兰危机亦都令到中共在欧洲的形象遭受重创。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专家 Michael Green 指出，在十年前，习近平提出建立美中两个大国的新型关系。他说，那个是太平洋两岸的两极关系。他认为，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澳洲、韩国在内的国家都应该思考，怎样将印太地区纳入国际秩序中。美国和欧亚考虑的是亚洲的未来，而不是中共的未来。俄乌交战至今，乌军在美国方面的情报帮助之下，精准打击俄军。近日又有消息指出，俄国总参谋部情报总局 GRU 直属的特战部队的卡里莫夫 Albert Karimov 宗教被乌军击杀。俄罗斯媒体已经证实了他的死讯，并且说他在5月12号在家乡下葬。俄罗斯投入战事的很多战车亦都被乌军以各式新颖的军务设备摧毁。例如有消息传出，乌军用无人机摧毁了俄军的 T-90 战车。位于乌克兰东北部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持续遭到俄军的轰击。但是乌军在5月10号宣布已经成功反攻，收复了当地的四个村落。一位美国高层国防官员表示，俄军对乌克兰东部的新攻势未取得任何重大进展。但另一方面，基辅当局稍早表示，有1000几名士兵，其中包括伤员，仍然死守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地下庞大的苏联时代建立的好像迷宫一样的碉堡和隧道当中。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在12号表示，乌方已经向俄方建议用俄国的战俘来交换当地的伤兵。韦列舒克透露，目前还未达成协议，谈判仍在持续进行当中。亚速军团在社交媒体表示，俄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亚速钢铁厂发动了38次的空袭。一个马里乌波尔军官在11号呼吁世界首富马斯克 Elon Musk 出面帮助调停战事，令到守军可以撤出亚速钢铁厂。这个军官是第36独立陆战旅指挥官弗林拿，他说他设立推特账号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联络马斯克。他说，大家相信马斯克来自另一个星球，可以令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他希望大家能够帮助确保马斯克看到他的诉求。另外，俄方不止一次发出核武的警告。美国学者张家敦认为，俄罗斯有一种以战逼和 escalate to deescalate 或者升级战争以赢得胜利的核理论。中共亦都表示，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无上限。去年威胁对日本动用核弹，对澳洲亦都发出类似的威胁。因此，他认为中俄将会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共封城防疫令到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中共总理李克强在公开场合严厉地强调要修复中国经济，对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只字不提。习李关系一直备受关注，有分析认为说习近平和李克强不和可能有些牵强，但他们的言论确实代表了中共体制内对疫情的不同看法。《华尔街日报》认为，主管经济的李克强正在重新活跃起来，走出习近平的阴影，并且正在尝试物色自己的接班人，成为中共高层一股潜在的制衡力量。李克强在动态清零的抗疫方针下，帮助一些制造企业复产复工。中国领导力观察季刊编辑裴敏恩表示， 中共官媒报道显示，李克强的形象正在上升。2022年，李克强出现在报纸头条的次数明显比上年增多。中共党内消息人士透露，最近中共很多党员担心习近平将意识形态置于经济发展之上，党内对习政策的不满正在沸腾扩大，为李克强及其支持者创造了机会。外界认为，今年秋季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李克强接班人究竟是哪个，尚存多种变数。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本来是习近平期望的下一任总理候选人，但李强在处理上海疫情期间招致非议。在中共党内力促要李强下台的人是现任中共常委副总理韩正。自由亚洲电台节目《夜话中南海》曾经援引上海知情人士透露，韩正被牵扯入孙力军的政治团伙，只不过是还未对外公布。接近决策层的人士说，李克强亦都正在尝试物色自己的接班人，他的目标是在习近平至少再统治五年的过程中找到另一位能够制衡他的总理。而李克强支持的候选人汪洋和胡春华可能正在获得支持。11号，北韩官方宣布发生国家性事件，当局进行全国封锁，但没有具体说明原因。12号，谜底揭开，其官媒报道北韩出现了首例疫情确诊病例，并称为重大国家紧急状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12号主持朝鲜劳动党中共委员会政治局会议的时候说，证实在首都平壤出现了 Omicron 变种病毒感染的疫情，决定提高北韩的防疫措施，但没有公布确诊人数。8号，北韩国家紧急防疫指挥部和相关单位针对平壤一群发烧患者采检，经确认和现今正在扩散全球的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2 一致，这个是两年多来北韩首度确认出现确诊的病例。目前多位知情人士消息透露，在10号下午，平壤的居民突然被命令必须留在家。在这个命令发布之后，已经引发民众返家潮。在礼拜二下午，平壤的公车站已经排起了长龙，还有居民步行赶回家。北韩此前自称对疫情有完美的防疫纪录，在疫情大流行的两年并没有出现确诊病例。这两年北韩几乎封锁对外贸易和观光，已经严重冲击其国内的经济。外界担心，如果北韩爆发一场大规模的疫情，就可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因为北韩的医疗体系仍然处于瘫痪状态，甚至长期缺乏医疗用品。近日中共高中语文交付材料上面的一篇文章《红盖头》被放了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民间的反思，批评中共正在利用教育的渠道向心智未成熟的学生灌输中共的党性，毁灭人性。这份报纸叫做《新课程报语文导刊》，出版日期是4月15号。在高中作文指导版上面刊登了一篇以第一人称撰写的故事《红盖头》，讲述作者的爷爷当年帮革命的游击队筹集了一笔钱，而贪图享受的嫲嫲就想将个经费带走，于是爷爷就大义灭亲，开枪亲手杀死了嫲嫲。公众号常识流通处为此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恐怖的语文教父材料，请你们不要击穿人伦的底线》。文章说，语文导刊上面刊载的《红盖头》文末，编者还加了一段品读，将爷爷当年亲手枪杀嫲嫲的行为形容为伟大的家国之爱、革命者的高尚人格等等。这个故事和编者的话令人读后感到一股切骨的寒意。 作者在文章中表示，这个故事大概是编造的，但今时今日还在向小孩宣扬这样背离人伦的价值观，为了某个宏大的理想而将人伦置于如此不堪的境地，太荒谬了。文章说，故事中的嫲嫲显然并非罪大恶极之人，竟然被枕边人以正义之名亲手处决，其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何在？作者在文章中质问，开枪警告不可以吗？打伤不可以吗？天底下是否真的有这么畸形的爱？作者说，无论如何，无论世道如何变化，要确保人之为人的人伦底线不被击穿，否则我们将再度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作者在文中提到，孔子曾经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即在其中矣。亲亲相隐就是中华文化传统中人性的体现，而人性是相通的，西方的传统文化中亦有这方面的内容。如果在家庭关系中用法律强迫出卖和揭私，就会使到人际之间毫无信任的底线。文章提到了文革时期，子女揭发父母，妻子揭发丈夫，伦理、朋友、同事之间互相揭发，导致社会人人自危，亲情殆尽，信任丧失的残酷现实。最后作者呼吁，无论世道如何翻覆，一定要守住起码的人伦底线，每个人都是亲情中的一环，边个都不希望这样的反噬发生在自己身上。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